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从邪恶展板事件看当地存在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当地某公园出现的邪恶污蔑师父与大法的罪恶展板事件快有半年了，虽然好些同修多次采取行动清除，但清除后又屡次被邪恶恢复。在最近一次清除行动中，同修们集体配合，有发正念的，有清展板的，完成得很顺利。但不幸的是，有同修被监控拍到，邪恶根据监控录像抓捕了数名学员，其中也包括前去发正念的学员。后来在全市同修们集体配合发正念和被抓同修的正念征行之下，大多数同修都回来了，但还是有个别同修仍在被非法关押迫害中。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邪恶非但没有善罢甘休，反而越加猖獗。最近政法委又组织周围大专院校师生到公园观看展板，并逼迫学生再次表态，把众生推向毁灭的深渊。当地出现如此猖獗的破坏大法、毁灭众生的现象，令人痛心，也不得不引起我们当地每一位同修的深思与反省。邪恶之所以如此猖狂的行恶，不能说不与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无关。邪恶为什么敢在我们这里待？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适合于它，有利于它的生存。也就是说，我们修炼人的正念之场不纯了，不正了，减弱了。正念之场不足以抑制邪恶，清除邪恶，所以才有了邪恶滋生存在的土壤，才有了它兴风作浪的市场，是我们当地同修整体修炼状态出现的大的偏差造成的。下面就我知道的当地同修们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看法。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有偏颇之处，还请同修们海涵。第一部分，怕心与安逸，让自己坐在功劳簿上，静待圆满。当地是师父99年之前在国内亲自传功传法办班的少数几个幸运城市之一。师父当年在本地亲自传功讲法，为大法培养精英，播下了种子。记得1999年425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上访时，当地凡是得到消息的同修几乎都参与了，占当地修炼人数的 80% 以上。1999年425之后，签名给北京中央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学员就有14000多名。1999年720邪恶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大法时，无数学员和全国大法弟子一道放下生死，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北京，去天安门证实大法，维护大法，是进京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当然也是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难以计数的学员被抓被打，被开除公职，被酷刑折磨，被劳教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但都没有改变大法弟子坚定的修炼大法、维护大法的决心，其英勇悲壮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从2000年起，本地大法弟子又开始了大面积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真相标语横幅挂满了大街小巷，真相传单也撒遍大地民舍官宅。那时的修炼状态真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的状态，为了世间和宇宙的众生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当然这也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把弟子们推到了这个最高位置，把宇宙中开天辟地最辉煌的荣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环戴在了我们头上。然而20多年过去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讲真相、救度众生中，随着明白真相的人数增多，很多警察也明白了真相， 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日渐的宽松。渐渐的，有些同修就放松了自己的学法与修炼，追求起了常人安逸的生活。对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三件事，渐渐的由强烈的责任心当成了任务去完成，当成了事情在做，变得按部就班，不那么紧迫了。渐渐的也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懈怠，甚至有一部分同修觉得自己以前做的太多了，过去的辉煌与荣耀足以使自己圆满了。而现在正法快结束了，但邪恶的迫害还依然存在，自己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做，说不定又被邪恶抓去迫害，如果做得不好还会前功尽弃，倒不如这样稳稳当当地做。长期的安逸使自己已不想再承受痛苦了，有以前的功劳垫底，自己可以坐在功劳簿上歇一歇，静待正法结束，圆满回归了。这样的学员还不是少数，是怕心与求安逸挡住了学员们正法修炼的脚步。现在在大陆，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最大的死关就是一个字，怕。随着正法的推进，邪恶看到了即将覆灭的可怕下场，越加疯狂的垂死挣扎，无处不在的监控也布满城乡的各个角落。很多同修不是知难而进，走出人走向神，越最后越精进，而是知难而退了，被怕心给钳制住了。曾经遍地开花的很多资料点逐步在萎缩，甚至有的已经停止，除了打印经文于明慧周刊，几乎不再做真相资料了，还在运行的资料点也大大的减少了资料的打印量，原因是有很多同修都不发资料了。当然这里有客观原因，当年发资料的好多同修都已步入了老年，有的都已是80开外的老人了，也有一些同修病业离世了，剩下的同修也有的被怕心与摄像头挡住了脚步，即使发资料的也是很少很少，与2000年相比真的不能相提并论。有明真相的常人说，有好多年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真相资料了，而上街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不是很多。第二部分，用常人的狡猾与奸诈对待修炼。有的同修知道大法好，也放不下大法与修炼，也天天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明慧网交流文章也天天在听，但就是走不出人，放不下人，被后天观念与人的壳束缚着，不敢挣脱，使用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对待修炼，用在常人中养成的狡猾与奸诈对待师父与大法。比如因为怕心不敢在第一线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便选择了最安全的修炼方式，专职帮助病业同修，天天陪病业同修学法发正念，进行法理交流，或天天帮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们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有些同修还断章取义地拿师父的这段法当借口，只是偶尔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对亲朋好友讲讲真相。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不让帮助或营救磨难中的同修，而是说有的同修把帮助难中的同修当做了是自己的一个项目在做，而代替了讲真相，把这当做了他修炼的全部，表面上也在修，仿佛也参与了正法，也做了正法的事了，就以为这样就能跟师父圆满回家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常人中掩耳盗铃的做法，常人中的东西用人的狡猾与奸诈也许能够获取，而修炼是何等的严肃，神佛怎么能让你带着这么肮脏的人心上天国？那不是痴心妄想吗？大法的修炼者修来修去，怎么能修成金佛里的老油条呢？说严重点，这不是对大法与师父的玷污吗？天上的神该怎么看我们呢？千万不要成为旧势力要淘汰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由于我们这些学员的人心存在，才给了邪恶与旧势力空子可钻，让同修中不断的出现病业假象，或让同修被抓，以牵扯我们其他同修们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忙于营救同修，而占有与分散了应该救度众生的时间、精力与宝贵的大法资源，使很多众生不能得救。这不正是我们这些人心与执着在帮旧势力毁灭众生的忙吗？第三部分，长期学法不入心，没有实修。还有一大部分同修，讲真相的事做得很多，也非常的积极，但学法不够，没有实修，更不会向内找。遇到矛盾与观难，还和常人一样对待，心性没有得到多少提高，所以发出的正念没有多大的威力，不能清除于解体邪恶，当然也救度不了众生，成了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了。所以有些同修在遇到病业假象磨难时，过不去关而失去了肉身，给大法与救度众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当然，修炼精进扎实、修炼有素的同修也是不少的。我今天主要所说的都是整体上同修中存在的不足。说来说去，所有的执着于人心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学法不够，学法不入心，学法没有得到法，没有真正实修，不会向内找。正法快结束了，师父又发表了两篇经文，法难与惊醒，这是在用重锤敲击我们呀，我们真该惊醒了。我们学员因为做得不好，才给师父增加了那么大的难，修到最后了，我们还不能成熟起来，还给师父添麻烦，给师父制造法难，实在是弟子们的罪过呀。当年因为我们本地学员做得不好，师父把我们留在了法中。师父在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这是何等的大法救度之恩，何等的巨大慈悲，何等神圣的恩典。如果我们还不知感恩，不知吸取教训，还不做好，当师父回国时，我们有何脸面面对师尊？我们又有何脸面面对期待我们救度的众生？真心希望我们当地的每一个学员都不要把自己置之在外，每一个人都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修修自己，用师父在《弘印二别哀》中的讲法，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来归正我们的人心与修炼环境，学好法，修好自己，兑现我们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才不负师尊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象中要用善心带给人希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真是多灾多难，哀鸿遍野，尤其恐怖的疫情封控结束后，人们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崩盘的楼市股市吞掉几代人的积蓄，甚至背上巨债，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千万学子落魄无着落，计划生育造成的单孩家庭，一个孩子要面对数位老人的赡养与看护压力，孩子急，老人急，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还要面对35岁失业等多重压力，更急，再加上旱灾、水灾、冰雹、泥石流、车祸等等， 如万箭齐发，让多少世人感到悲观、绝望、无解。若站在常人角度，以常人的智慧，也确实难以找到出路。加上中共的无神论教育、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暴力与仇恨宣传等，大陆不断有人采取极端行为，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去坑骗他人，有的甚至无差别砍杀和碾压无辜的路人或学生。中国大陆的百姓原本是淳朴善良的，原本不该经历这么多磨难，原本可以在和平环境中认识大法得救度，但是因为旧势力安排，中共协党于1999年对大法残酷迫害与污蔑抹黑，犯下滔天大罪，并裹挟了众多世人对大法犯罪，加之人们在道德崩溃的情况下，在各种环境中造下的罪业，早已业浪滔天。当师父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时，业力巨大的需要偿还，不可救药的要被神佛淘汰，甚至父母造业的儿孙要跟着遭殃，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灾难。但灾难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人的戾气与仇恨，是中共邪党煽动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是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毒害造成的，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善良忍让，使许多人的人性恶的一面膨胀，变得自私冷血、暴力乖张，这些对于世人得救回天是阻碍。在乱象中，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中明示，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现在不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世人都在恐惧无底和无望中，许多常人深陷各种灾难泥潭中无法自拔，我们不能陷于其中，又不能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要予以世人理解和同情，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们的感受，给他们指点迷津，指一条明路。世人是看不透乱世的因由的，更看不到当前困境的解法和未来希望。大法弟子在仍被迫害，甚至可能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下，我们不顾个人安危，心中只有善，只有众生，哪怕是伤害过大法弟子的人，我们用大法弟子的智慧和慈悲，用世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真相，告诉他们解脱的良方，带给人希望和光明，这是大法弟子最大的善念。我们要告诉世人生命的可贵和人生的意义，讲述回归传统、坚守道德良知的重要，讲述善恶有报的天理，讲述法轮功基本真相，让人们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与罪恶事实，以及因此招致的天灾人祸，赶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脱离贼船，回归传统，敬天信神，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遇难成祥保平安，等待不久即将可见的光明未来。平安就是福，平安才有希望和未来。很多预言都讲到了现在的灾难，善良人可以走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等等。尤其做媒体的，更要表现出大法弟子的善。我们要考虑到所有可能看到媒体的世人，包括他们自己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让世人失去得救的机缘，报道客观存在的事实与真相，讲述大法的美好，揭穿邪党的罪恶，让人们在真相面前自己做出选择。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现出大法弟子自内而外的善良与慈悲胸怀，我们是心怀正气的，这种正气是对神佛的坚定信仰与对世人的慈悲善念，并非邪党所鼓吹的所谓正能量。我们不跟着常人去抱怨或牢骚满腹，邪党煽动仇恨和暴力，我们是用慈悲感化和救度世人，这种善与恶的对比本身也在点醒世人。即使对于迫害过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我们也要心怀慈悲，不要有分别心， 要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亲人，不在于表面语气是严肃还是平和，而是内心里真心的希望其明白真相得救度，真心的把所有世人都当成师父的亲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不能救的我们不去执着就行了。因参与迫害而受到制裁的公检法人员并不都是无可救药的，他们只是在人间扮演的角色不同，下世前明明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是怎样的结局，他们还敢于下世在此时当警察，需要有多大的勇气、魄力与信心。因环境等原因，他们真的迷失在这里了，造下天大的罪业，面对制裁与不断出现的恶报又惶恐不安，他们也是被邪党迫害的对象，而且是被迫害最严重的，因为他们将失去的最多，也将面临最大的承受与偿还，可不只是人间的这点制裁。而他们与我们在同心下世时也曾叮咛，若谁迷失了要互相叫醒，同返天庭。他们也曾是很好的生命，若有条件我们要叫醒他们，告知真相，要考虑到他们的恐惧与担忧，告知其抓紧弥补罪恶的重要。神佛在看着，大法弟子也在看着，真的有诚心悔改并弥补大法弟子损失的，可以考虑从名单中撤除。我们救人是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谁，谁没有犯过错呢？只是大小不同。师父不计一切众生的罪了，要救所有众生，我们也要最大限度地救更多人。制裁名单的提交是为了震慑邪恶，制止迫害，缓解恐怖邪恶的压力，让更多世人得救，不是为了制裁本身。只要事情未到最后结束时，就不要把任何人当成不可救药的人，一切都在变化中，包括修炼人也在变化中，有不断破除人的壳快速升华的，有修炼停滞不前或慢吞吞的，也有被常人心带动滑下去的。在乱象中，大法弟子不能迷失，要抓紧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从旧势力手中更多的抢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形成怨恨心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随着父母的离世，在磨难中我增加了很多的执着心，特别是怨恨心，心态也不纯净，对人对事都有很多的看不惯。尤其对同修更是吹毛求疵，稍有不顺心意就用常人的心态来衡量同修的不是，修炼人怎么还能这样？遇到事情首先拿出不好的恶意心态来揣测同修，然后意识到不对，再一点点的归正不好的心，这已经不自觉地养成习惯。随着学法的增多，不断的实修，心性也在逐渐的提高，慈悲的师父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可怕的恶习和形成强烈怨恨心的过程。因为母亲的离世，我一直对 L 阿姨同修有很大的怨恨，但出于传统的家庭教育，我在表面上保持着应有的体面和涵养，也知道作为修炼人对待同修应有的态度，对同修有怨恨也是不对的，也一直压制这种怨恨心，达到表面的平和。偶尔见到 L 阿姨同修， 能心态平和，表面寒暄。但该休息的执着是早晚要去掉的。执着心滞留的时间越长，形成的固有观念就越不容易发现去掉。一次我们学霸小组想换个地点，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说话，突然 L 同修来了，还没等得出什么结论， L 同修直接就指我说，去你家吧。说完大家的目光都到我身上，感觉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我很尴尬。原本就对 L 同修的怨恨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直接对 L 同修反唇相讥地说，去你家吧，去你家合适。 L 同修也不甘示弱，我俩又相互对了几句，不了了之。我当时的心态已经完全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没有了善意平和，而是相反很激动。在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生气，感觉好像没对过 L 同修，还想下次怎么对他回去，真有把这几年的怨恨都发泄出来才解恨的心态。我一直被这执着心带动着，在这过程中也没发现问题的严重。第二天见到一位后得法的新同修，简单说了几句我和 L 发生的这事。此同修句句在法上和我交流，不断地归正我不在法上的心态，也讲了由于同修间怨恨心给互相造成伤害的实例，他足足讲了有两三个小时。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从开始的不认同反驳到最后的默默点头认可，也看到了自己抱着执着心不在法上的问题。在这期间我也表达了我的一些看法和不满，还有我对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部分品头论足。最后此同修很严厉地说，如果同修真的出事了，你会不会后悔？如当头一棒，我一下子被敲醒了。我马上说，我错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和 L 的整个过程都是要去掉我的这个执着心，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才会安排 L 同修来起作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我的。我反倒没有在此事上提高，还顽固地抓着执着不放，用怨恨心来伤害同修 L， 甚至都已经产生了恨，给同修带来多大的伤害还不自知，也给自己造了很多的业。交流过后，我想这位新同修平时是说不出来这么在法上的话，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醒我吗？此时我已经很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和对同修 L 的怨恨。回到家一边忙一边听明慧广播中同修的交流文章，也正好听到关于怨恨心在另外空间造成的伤害，我更吓了一跳，原来怨恨心是如此可怕，自己也被此执着心带动的产生了如此恶念，没有一点善念，都已经不像一个大法弟子的样子了。怨恨心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必须要去掉的时候了。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看护，不由得悔恨的自言自语道，师父，我错了，我伤害了同修。正好在下一周的学法日，阴差阳错又见到了 L 同修。我马上主动对 L 同修说，阿姨，我错了，要是别人我也不会这样说的，是我要归正的。阿姨很高兴地对我竖起大拇指，并说，知道你跟我走得近，也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我们俩相视而笑，没有了间隔，从此在我心底八年多的怨恨变得风轻云淡。在这不断向内找实修的过程中，师父让我看到了自己看不到的执着，让我看到了怨恨的可怕，让我能看到自己太多的不足不善的心，也让我知道修炼人不能有怨恨心，毁人害己的。过段时间又出一件事， 马上负面的心态又出来了。那种对同修的猜忌、看不上、鄙视、品头论足、争斗、妒忌等各种复杂的心态全都暴露出来，并把自己摆在很高的位置。有了之前的实修向内找的过程，发完正念，一想，同修都是最好的，修炼就是修自己，是我自己有问题了，怎么能用这样的心态想同修呢？这不是我，我要排斥他，我是真善人构成的生命。这时候才发现，这是我长期以来养成的判断事情的观念，遇事就先用这个后天形成的观念来思考、评判，之后再用大法来衡量是不对的，再一点一点的在法中归正、克制，用大法来归正产生出来皮毛的执着心，并没有彻底意识到根本问题、固有的观念。所以即使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但还时不时的冒出恶念。我悟到这是我要修去的一个固有观念和基点问题，从出发点、从根本上就不应该有恶念，就要用真善人来对待人和事，何况你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师父的亲人。今后再遇事，第一念要慈悲的、善意的用法来衡量，做一个谦卑的大法弟子，不要恶意揣测、高高在上、鄙视的心态来对待人和事。这是党文化中形成的对人、对事抱有恶念，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法理清晰后，要有个实修的过程。我会一直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归正自己，精进实修。个人现阶段感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